那今天主题的题目叫 Living in the Upper Room， 那叫住在楼上的房间，住在顶楼的房间，或住在阁楼，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但是呢，就什么住在，大家记住啊，就住在上面好了，不住在下面，不是住在 basement， 是在住在顶楼啊，是这样住在一个上面，不是在下面啊，住在天堂啊，不是嘛，住在这世上。感谢主。那我们呢，首先呢，来看一下啊，有一个简短的视频啊，来啊看一下今年年度的主题。好，那就是这是今年主题的啊，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视频。我们看一下啊，今年的这个主题，你可能看到好多的内容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在旷野中前行啊，艰难的前行啊，看到那一个西乃山上啊，这电闪雷轰是一种恐怖可怕的一个景象。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了神一切烈怒的审判，承担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羞辱，一切的疾病。然后呢，主耶稣在十字架说成了，哇，一下子啊，所有一切的罪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成为了义人，进入到恩典的当中，进到祝福的里面。然后你看到另外一个场景，就是圣灵的降临。他们来到了一个，刚才看到那个人啊，他来到一个楼上的房间啊，走了一个旋转的楼梯，来到了一个 upper room， 来到一个楼上的房间。在那个房间的里面，有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呢，圣灵呢就降临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啊，被圣灵充满。那这是今年的我们的一个主题哈，我们就一起呢来进入到这一个主题的分享当中。好，我们下一个投影片。好，那我给呢这一个主题呢稍微总结了一下，给他做了一个题目，便于大家呢可以来记住，可以来经历，可以来真实的应用我们今年的主题。那我给他起了这样的三段啊，可以称为三个段落。那这三个段落呢，第一个呢叫做住在恩典之地，第二个呢叫领受圣灵充满，第三个呢叫经历复活大能啊。我们从这三个这样的一个小主题呢，慢慢来进入到今年这一个大的主题，我们住在一个房间的里面。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我们看下一处的圣经。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在马可福音第14章这里面所记载的。那这里说呢，耶稣他打发了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这里讲到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要来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也称之为最后的晚餐。所以主耶稣说，有一个地方你们去出去会遇到一个人，这就讲到预言。主耶稣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看到这个人啊，他扛着一个水罐子，你们就跟他而去。那这个人呢代表了谁呀？扛着一个水罐代表了圣灵，圣灵来引导这些门徒，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带到一个家里，那一个地方呢后来我们就称之为马可楼。那一个主人呢，他就会把一个大的房间给他们。这里面讲到说，那个房间是什么？是一个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很多人可以在那里面来聚会的。所以主耶稣带着谁呀？带着他的十二个门徒就来到了这一个大楼的里面，这一个 upper room。 所以这是个第一处我们讲到的一个 upper room。 upper room 是哪里？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聚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当他们来到这个 upper room， 什么事情发生了，或者说什么事情已经给他准备好了？所有的一切都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摆设整齐了，甚至逾越节的晚餐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天父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一间大楼，已经摆设整齐，为他们预备所有的食物。你看到了吗？所有的一切全都预备好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代表恩典的地方。恩典就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而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供应。当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切都供应好了，天父为他们预备好了一切逾越节所需要的。所以今天我第一个点要跟大家强调的，也是希望呢你可以来记住的，神是烙印在你心中的，叫做恩典就是供应。我们住在哪里？住在叫恩典之地。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供应，恩典就是为你而预备好了，而不是今天是我们努力的去打拼去得着的。好像我们讲的，我们的罪已经被谁担当了？被耶稣担当了。我们需不需要去承担这一个罪所带来的刑罚？不需要了。为什么？已经白白的供应给我们，神把他的公义供应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义人，不是因为我们行的完全是义的，而是一个公义供应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恩典就是供应。住在恩典之地是什么概念？就是不断的有供应，神不断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供应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我们看下面一段的圣经，我特别喜欢在申命记里面这里记载了，当他们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原来从埃及他们做苦工，他们做奴隶，他们为法老搬砖盖金字塔，非常苦的一个工作，什么都没有。奴隶的概念就是没有供应，连他们做砖呢，那些草啊那些土啊都是他们自己来预备，什么都是什么，靠自我的努力，靠自己来打拼，这就是什么，是靠自己。但今天我们在2024年，记住我们今天要住在哪里？住在恩典之地。恩典的地方就是供应，给你预备，一切都是那样的丰富。所以今天神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的地方，没有供应的地方，贫瘠的一个地方，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丰富的一个地方，要让他带到一个丰盛的一个地方，然后带到一个没有缺乏的一个地方。我们看一下啊，在申命记的第六章，这里面说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里面代表着亚卫，也代表着救恩。每次提到耶和华就讲了，有地方翻译成我的主，翻译成主耶和华，也代表了耶和华就是救恩，讲到耶和华拯救我们的神。他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们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 神要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有非常高大的城邑，又大而且还美，坚固的城邑，但是却怎么样，叫做非你所建造的。谁给建造的？神借着迦南地的人来建造的，是神来预备给以色列人的。我们看到那么大的诚意，就好像我们的家园一样，好像我们的工作一样，好像我的公司一样，神为我来建造这又大又美的家，要建制到这美好的工作，美好的事业，神来为我们建造，神来为我们预备。说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房子里面有什么？有各样的美物，代表我们的家里面呢，里面的东西啊，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就像我们今天啊，在加拿大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买个房子啊，什么都要自己去装修啊，是布置。那国外你买一个房子，里面什么？什么冰箱也有了，炉灶也有了，对不对？啊，好多的家具，好多的东西都给你预备齐全了，非常的方便就住进来了。那今天神呢，他说他房屋的里面，他不仅给我们一个居住在一个地方，他还在那个里面呢，为我们放了各样美好的东西，各样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爱，我们需要财务，我们需要健康，我们需要事业工作，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的关系，这一切都已经为我们装满了，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说不是我们所装满的，这里今天我要特别讲到非你。什么叫做恩典？大家有没有恩典的概念？恩典的概念就不能经过你的手，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如果今天有你的参与，有你的手在其中，这个就不叫做恩典。大家一定要明白恩典的概念。什么叫做恩典之地？就是神为你来做的，神愿意为你来做，神愿意来供应你，来帮助你。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大家知道打口井是不是不容易啊？你知道吗？今天在咱们BC还有很多人需要打井了，你知道吗？住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我以前遇到一个朋友，他的家里面呢就比较偏远，在后棚那边住，他就需要那个水在哪里呢？没有自来水的，有些地方在BC也是没有自来水的，需要打一口井。那打一口井呢，造价是很高的，而且你打到最后能不能出水还两说，而且那个井里面的水还要过滤啊，还要怎么样，很复杂的一个工作。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工作量在那一个水井，做成一个水井，在当时水太重要了。所以说呢，有一个凿成的水井，里面已经有了甘泉，里面已经有了水在里面了。这一个呢，不需要我们去凿它，而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还有葡萄园、橄榄园，讲到我们所吃的食物，那葡萄可以酿酒，橄榄可以榨油，这一切都是我们所需要的，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全都给我们预备好了。他说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还饱足。大家看到了吗？我试图给大家描绘一下恩典的一个场景，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恩典的场景，这么美。会不会有人觉得，哎呀，是不是什么 too good to be true？ 是不是觉得太好了？是真的吗？这个就是什么叫做信心？你知道吗？神太大了，神太丰富了，是把一切美好都给我们了，让我们在信心里得着。想象一下，一个我们家的一个小 baby 的降生，他一降生就降生在哪里？哇，我们每个父母都给这个孩子精心的预备了好多美好的东西。哇，给他一个婴儿床啊，买婴儿床。我记得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哇，给他买一个非常好的婴儿床啊，还不想要二手的，还要给他买一个全新的。哇，在里面给他铺上了这些垫子啊，这些床褥啊，给他铺置的，上面还挂满了玩具。哇，上面也吊着玩具，旁边都挂满了好玩的东西。哇，在那一个房间的里面啊，给他预备了好多的衣服。刚还没生下来的时候，衣服已经预备了一年的衣服都给他预备好了，给他一个单独的房间。哇，给他那个房间布置得很漂亮，各样的衣服买好了，尿不湿各样的，哇，所有的一切他所需要的全都给他买好了。大家觉得这现实吗？有人给一个孩子预备所有的东西，现不现实？ 大家不觉得这个很不可思议，对不对？这是还是 too good to be true 吗？不是，这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你是怎么对待自己孩子的？你为他预备好了一切，给他上最好的学校，为孩子花多少钱，你根本都不在乎的，让自己省吃俭用。很多的父母亲自己都很省吃俭用，不愿意给自己买很豪华奢侈的东西，但是为孩子，哇，补课上万块钱，花几千块钱，就一点呢都不会什么，不会再惜这个钱财。为什么？因为父母心中对这个孩子有一个极大的爱在这个心中。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他太爱你了，他深爱着你。这一位天父他爱你，他要为你预备一切，借着耶稣基督，他要把一切美好的，一切我们生命中真实需要的，他都要来赐给你和我。你知道吗？天父充满了慈爱，这个慈爱怎么表达呢？你怎么表达对你孩子的爱呢？就是要把白白的给他。哪一个父母跟儿女收钱的？我还真没听说过。在座的有吗？给，哎，今天你看，我给你买个婴儿床，可爱，你付我多少钱？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没有这样的父母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生活在这恩典的当中，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什么？哇，我们还以为在天上的父，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你我不但在地上有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在天上还有父亲。这一位父亲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丰富，要带领我们进入。你不知道呢，你就进不去。他给你一切预备好了，怎么能进去？借着相信。所以今年这一年啊，住在恩典之地，住在天父我们预备一切美好的恩典的里面，不断的来进入，不断的来得着。我们看下面一处圣经啊，在这一个 upper room 发生了什么？这一个恩典之地有什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upper room 第一个场景，在这一个地方呢，主耶稣开始了第一次带着门徒第一次领了圣餐，这就是圣餐第一次领。我们看一下这里面主耶稣在这个地方，那他们吃饭的时候啊，在逾越节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啊，我们很多人都看过那个图画，一张大桌子啊，主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啊，一起围在桌子前面来吃呢最后的晚餐，有很著名的那一幅画。那就在那一个场景的里面，那耶稣呢拿起了饼来，然后呢就祝福，然后呢就拨开递给门徒说，那这是很特别的。平时吃饭怎么吃啊？肯定自己吃自己的饼，对不对？自己拿一块饼来，哎，自己吃了吃，这叫什么？这叫吃饭。那但主耶稣在这里面怎么样？哎，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拿起这个饼来呢，要把它掰开，要把它掰碎，然后呢要把它分赐给他的每一个门徒。当然这里面不包括犹大，在这个时候犹大已经出去了，他去卖耶稣，所以只剩下十一个门徒，主耶稣和他十一个亲爱的门徒在这个地方。他把饼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掰开这个饼代表了什么？耶稣的身体被破碎了，他破碎了他的身体，他一个一个的把那个饼掰开分给他每一个门徒。今天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在这一个恩典地方，在这里面就是恩典的一个涌流。刚才我们都拨了这一个饼，但在拨饼里面，我知道拨饼是为什么要拨这个饼啊？这个拨这个饼代表了什么呀？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为我来舍的。你要看这个饼啊，代表了耶稣为你来受苦，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来受苦。上十字架之前，他受那一个鞭刑，39鞭打在他的身上，遍体鳞伤。耶稣头戴着荆棘的冠冕，那荆棘的冠冕深深的刺入他的头上，带着血都从他头顶来流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手脚都被钉着，那一个深深的那种伤痕钉在他的手上，极其的痛苦，手脚被扎。那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破碎他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把这个饼分赐给门徒，今天当你我吃这个饼的时候，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一切的罪已经在我身上彻底的被断开了， 一切罪的锁链已经被彻底的打破了，一切疾病在我身上的捆锁已经被彻底的打破了，一切贫穷已经彻底的被打破了，一切的咒诅已经彻底的被断开了。在那一个阶段拨开这个饼的时候，我们人生的所遇到的一切的遭遇，一切的意外，一切的灾难，一切的疾病，在那一刻已经彻底的被破碎了。撒旦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能力了，疾病在我们身上再也没有能力了，撒旦的权柄被破坏了，今天撒旦的能力被破碎了。你我得着了耶稣基督一切的健康，一切的公义。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个场景，我们常常讲到当时埃及法老他们的追兵一直要追赶着以色列人，他们要追着他们是要杀掉以色列人，结果他们怎么样？他们被红海整个的淹没了。今天所有追逐你的仇敌，今天追着你跟你要债的仇敌已经完全被淹没了，已经完全被破碎了，已经完全被断开了。今天我们再也不受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困扰了，今天我们不欠任何给撒旦了，今天撒旦再来找我们怎么样，他完全的非法。这就是今天这一个饼被拨开，赐给了你，赐给了我，耶稣破碎的身体，耶稣把他自己给了我们，这就是恩典的涌流。他为我们受了这么多的苦，为了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得享他一切的祝福。这就是耶稣。这里面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免。他说把那个杯拿出来，这是个杯，是我与你们所立的这一个新约。所以在那一刻，我们今天在哪里啊？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都在哪里？都在新约之下。这个新约是怎么立的？是不是我们跟神立一个约，像旧约一样，我们要遵守那一个律法我们就得祝福，今天不遵守那一个律法就得咒诅，还是不是那一个约呀？不是的，这个约是用耶稣的血和神立约，耶稣把我们带到一个血约的里面，在这个约的里面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赦免，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所以他的公义可以成为我们的公义，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一切的罪，从头到脚每一个细胞都什么？都是公义的，我整个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个全然的更新，所有的罪都已经被完全的洗干净，罪再也够不着我们了，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律不能在这个罪再也不能起来定我们啊！你有罪够不着我们了，我们不在这律法之下，不再被定罪了，已经在恩典之下而被称义了，这就是恩典之地的一个美好的景象。住在这恩典之地，这里面是一个供应的地方，供应给你公义，供应给你健康，供应你一切的缺乏，它供应你，让你可以来一切都丰丰富富。所以盗贼来要偷窃毁坏和杀害，耶稣来要干什么？他就是要给恩典，就是给供应，恩典之地就是不断的供应你，供应你，供应你，直到你没有任何的缺乏，直到你可以福杯满溢出来。这是你我今天的生命，我们不是贫穷的、可怜的、疾病的、被咒诅的，而是里面极其丰盛的一个生命，健康的、强壮的、丰富的、富足的。这是你我的一个生命，都是什么？都是被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住在哪里？住在一个恩典之地。这一个恩典之地有谁？有耶稣。大家看到了，在这里面有耶稣，有耶稣在给天父的慈爱和耶稣的恩典，耶稣不断的给，因着天父的爱所以把耶稣给我们，所以神既不爱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他连同万物白白的一起来赐给我们吗？这就是恩典的给予。你要看到2024年，我特别的鼓励大家要来不断的把自己放到这个场景的当中。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听了很多的道，它只是一个知识，它没有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部分，而让他真正的知道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每当一个难处来临的时候，哇，我是有供应的，神是一位供应的神。我还记得我的女儿 Christina， 哇，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她读的 IB 班， 哇，有一段时间他的成绩下降的非常的快，哇，特别到11年级的结束和12年级的开始，啊，每天都不睡觉，我天天在那里努力学习，可是成绩呢，哇，他的数学他一直都是最好的，结果呢降到5分，甚至有时候4分，当时我们看到的真是很为他着急。虽然也给他请了这个家教那个家教啊，到处请家教，到处给他补课程，但是成绩没有好转。那时候我们就来为他来祷告，我们就是来相信，哇，相信神的供应是丰丰富富的，神会大大的祝福这个孩子，为他来祷告，为他来祝福，我们也来领受这个恩典的供应。那结果呢，真的是没想到神的供应呢就是那样的丰丰富富，神的供应轻超过我们的那个期待。你知道吗，他那个成绩老师给他估分啊才36分，估了36分还是35分，结果呢他最后啊，你知道 IB 有一个统一的考试，那最后呢他拿到呢是41分，这个非常让我们震惊啊，哎，涨了5-6分啊，因为他特别大，他是学理科的，数理化啊都拿了7分，7分是满分，只有他这个英语和法语是5分，所以他丢了4分，那其他就都是满分。所以说哇，我们看到这个成绩真是非常非常的震惊啊，神的供应超乎我们的想象。那后来主于当 Christina 上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要两次找宿舍的时候，哇，我们都觉得这个宿舍找不到啊，因为没有报名啊，宿舍找不到怎么办怎么办，后来交给主啊，哎，主真的就供应，第一次供应他一个宿舍，就更没想最不可思议是第二次，当他大二的时候他在 UBC 找宿舍啊，结果呢没想到他大一的时候申请了一个宿舍，在大二的时候呢突然给他了一个 offer， 他根本就没有申请，那一年他申请学校的都已经过期了，申请不到，结果呢他没有申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神学院的宿舍，哇，在神学院的宿舍里面奇迹般的给了他一个 offer 让他搬进去住，而且他竟然没有申请，是前一年申请的，竟然他得到了，哇，就特别特别的感恩，然后他在里面住着一直住到毕业。你看嘛，神就是一个供应的神，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宿舍在哪里，这孩子去哪里住我们都不知道，结果神给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那一个宿舍的里面啊，他是一个神学院的宿舍，有非常好的朋友，哇，在里面有一些查经班呢，啊，在那里面还有一些 retreat 啊，里面都是一个基督教的氛围，他交到了好多啊同事，有同样信仰的朋友，他自己非常的开心，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你看到吗，神的供应就是这么的美好，就是因着他的 IB 啊有3门课啊都拿了7分，所以他呢很感恩，他3年就可以毕业。所以说啊，我今年一回想啊，在今年的4月份 Christina 就毕业了3年，我想哎呀，真的神不仅在我女儿在学习上供应她帮助她，而且也在帮助我们呢，你这3年啊少了我们省了我们多少钱啊，少上一年大学啊，在经济上我们也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那你说有没有挑战，什么时候都有挑战，现在我的女儿有没有挑战 Christina， 她有很大的一个挑战，现在什么在找工作，找工作最近呢他是学啊学 computer science 啊学电脑的，那最近找工作有没有难处，还真是有难处，最近好多大家可以科技裁员非常的厉害啊，所以现在招聘呢出来的都很少，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要怎么办，着不着急为孩子，要不要为他着急，要不要为他上火啊，说点俗话，今天你着急吗，你上火吗，你在为很多事情烦恼忧愁吗，那今天这个信息2024年你要住在什么，住在恩典之地，住在一个供应之地。作为克里斯蒂娜的父母亲啊，我们每天为他做什么，我们每天为他相信，为他来祷告，为他来领受，我常常为他祷告，主啊，你已经为他预备了一份工作，是一个最好的工作，最适合他的，让我们就什么等待着什么这个工作的来到，因为什么，他必然会供应给我们，虽然这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这样的相信，所以我们不需要为这事情烦恼和忧愁。要么这世上很多的人呢真的活在什么烦恼和忧愁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为孩子忧愁，孩子考试考不好怎么办，孩子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孩子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孩子找不到对象怎么办，找到的对象关系又处不好怎么办，生了孩子怎么办，是吧，孩子教育不好怎么办，孩子我们这一生都是什么忧愁烦恼了，所以我们要来改变我们的思维， 你怎么样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你是什么？活在一个软弱当中，活在一个忧虑当中，活在一个惧怕当中，活在一个压力当中，还是过在一个平安、喜乐和信心的里面？明天充满着盼望，神要把好东西给我。明天充满了极大的盼望，极大的信心。让我们不知我有多好，是因为这耶稣有多好，这一位天父有多好，他必然为我来预备。这是我们今年2024年，我向大家一起来进入。我们住在哪里？我们住在恩典之地。恩典之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充满了供应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孤儿？要么孤儿在外面流浪呢，什么都没有。我们是不是乞丐？乞丐在外面流浪，什么都没有，他没得一口吃的，他拼命的去争去抢，甚至去偷。你我是不是这样的孤儿？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是谁呀？我们是天父的爱子。怎么知道天父爱我？耶稣为你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位慈爱的天父啊，他用最最让我们不可思议的一种方式，就让他独生的爱子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此来展明现他对我们何等的慈爱，他何等的爱着你我，他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甚至他独生儿子的代价。今天让你的儿子被别人打了一巴掌，我们很多家长都受不了了，对不对？可是这一位天父呢，却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经历那么多的羞辱，那么多的疼痛，那么多的鞭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你看他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耶稣愿意这样做呢？都为什么？为了让你知道你是蒙爱的，我是蒙爱的，你是蒙福的，我是蒙福的。所以在2024年，让我们住在哪里啊？住在恩典之地。因为在这里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刚才那个楼上你看到了吗？天父为耶稣预备了一桌子，所有他聚会所需要的一切。刚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他预备了他们一切生活所需。让在今天的你我，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饼和杯，都为我们预备好了，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筵席。我们所有的缺乏在他里面都可以来完全的来得着。感谢主。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那么这个点我讲的就比较多啊，时间过得也很快。那在以弗所书第2章第4节到第7节啊，那这里面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要将他丰富极丰啊，他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看吗？在这里面呢，我们过去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因他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我们过去是死亡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疾病的一个状态，是一个贫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孤儿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浪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我们是死的，跟神的关系是断绝的。但是这里面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过来。一个死人被拯救了，一个死人，原来这个死人在哪里呢？在撒旦的权下，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在一个被撒旦掌权的一个世界里，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疾病，充满了咒诅的一个世界。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那一个世界把我们带出来，我们不是住在那一个咒诅之地了，不再是住在那一个黑暗之地了。神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带到一个他爱子的国度，带到一个光明的国度，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这活过来呀，得到了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哪里？一同坐在天上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一个位置，讲到住在恩典之地，住在哪一个位置啊？这里面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一同在哪里啊？一同坐在天上。大家是不是觉得，哎，我好像坐在地上啊？你们是坐在我们在坐在地上还是坐在天上啊？ 我们什么一同坐在天上。怎么说我坐在天上呢？你知道吗？今天天国在哪里啊？就在你我的里面。哪里有耶稣，哪里就有天国。今天耶稣在哪里，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住在基督的里面，跟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天指的是什么？我你我就是什么，上次也分享，你我就是天国的延伸，你我什么就是天堂。今天这一个教会，这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就是天堂。我们现在就在天堂的里面，这里面有基督与我们同在，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天父与我们同在。这里就是什么，这就是天堂住白石，这样的一个什么办事处啊，聚会点，这里就是天堂。我们一同坐在天上，将来我们的天上的一个地位，我们以基督耶稣一同坐在这一个天上了，是一个天上的一个位置。这个天上跟什么相比较啊？跟世界相比较。我们是不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美国大使馆驻加拿大使馆不属于加拿大，属于美国的领土。今天爱荣天下这一个教会，教会不是指这个 building 啊，只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是什么？神住在白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据点，是一个大使馆。你就是天国的大使，你所居住的这个房子就是什么？身体就是什么？就是大使馆，你就是大使。我们住在这个大使馆的里面。所以今天你我在哪里？你我一同坐在天上，成了一个天上的一个地位，与基督一同复活，不再属于这世界了。我们在哪里？在天上的，在这样一个位置的里面，我们会得到什么？在天上的位置就是一个蒙福的位置，在天上的一个位置也是指着什么？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在一个聚会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里面，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一旦我们一起都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来聚会，这里面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这些话语，有时候你注意他的一个用词啊，这边叫极丰富的恩典。什么样的丰富的恩典？就是极丰富的恩典，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的，你都没想到的，今天神要赐给你，叫做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这个恩典要来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主耶稣基督要把这一切的恩典，把它怎么样？把它给显明出来，显明在你我的身上。这是我们住在哪里？住在恩典之地。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样？一个全新的生命。在这个全新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来得着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一切，都我们预备好在这个恩典之地。那么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一同死了。然后呢，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了。我们复活在哪里？复活在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复活之后，我们像什么？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一个小小的婴孩一样。当你在基督的里面你重生之后，当在基督的里面你活过来之后，你好像一个小婴儿一样，你出生在哪里呀？你出生在神国一切的丰富里。那一个全新的生命，他生在了哪里？生在了耶稣基督的里面，生在了基督的国的里面，生在神的家的里面。当你刚出生的时候，一切都给你预备好了，这叫十字架的已成之功。我们不是在十字架上来得着这一切，而是在十字架上预备好这一切。在哪里来得着呢？在一个全新的生命的里面来得着。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锅都变成新的了。在这个全新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得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活在一个复活生命的大能的里面。当我们这个生命长起来的时候，这个生命代表了谁呀？代表了耶稣。这个生命在表达着谁呀？在表达着基督。这个生命在活出谁呀？也在活出了耶稣。所以这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这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一个新造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被供应的这样的一个生命。 让我们来进入到这一个生命的当中，让我们来认识到这个全新的生命里面带着极大的一个能力。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一个公义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健康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蒙福的一个生命，这一个生命是充满了权柄和大能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活着就是在什么？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们活在这恩典之地啊，是在一个复活的里面进入这一个恩典之地，好像我们进入到那个迦南美地一样，在一切耶稣的死里把一切的事情都成了，然后在复活的里面，在一个新造的里面，我们进入到那一个迦南的美地。所以感谢主，2024年让我们住在这一个恩典之地。这个恩典的地方在哪里？我特别的鼓励大家2024年鼓励大家来到教会。你看这里面的聚会啊，主耶稣啊在聚会里面，第一次是在最后的晚餐，是跟他十二个门徒，是在一个聚会的场景。五旬节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景。我看到每一次在 Upper Room 上面里面都有一个，都是一群人的聚集。今天神在地上为你设计了一个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来传讲耶稣的一个地方。在这里面，耶稣的名被提及，耶稣的名被传扬。耶稣在哪里？在话语的里面进到你的里面。上次我们分享一节圣经，我特别的喜欢这节圣经，说我们今天人活着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所以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知道神设立教会为了什么？为了喂养你，为了让你的生命可以来成长，为了让你的生命可以成熟，让耶稣的灵和耶稣的生命可以进到你的里面去。所以2024年我特别鼓励大家，住在恩典之地也意味着更多的来到教会，来听见主的话语。这里面不但有神的话语，还有神的恩膏在这个地方。我也特别的鼓励你去参加我们小组的聚会，我们2023年设立了许多的小组，特别鼓励你到小组的聚会。如果你说这些聚会我都去不了，我们还有网上的聚会，还有 Zoom 的聚会。我希望你更多的来进入这一切聚会的当中，因为在那里有什么？有恩典的供应，有耶稣的名字被提及。这每次当我们提及到耶稣耶稣耶稣的时候，哇，屋里面好像一团火在燃烧一样。耶稣的名字太美好了，耶稣把他生命赐给我们。好，我们再快速的讲一下下面的一段。第一点，刚才我讲的住在恩典之地啊，希望大家一直住在来啊。当然这恩典之地也包括我们自己灵修的生活，但是我们要更多的跟主在一起，更多的把自己放在一个领受的一个位置。什么是领受？就是信心来拿，来领受。所以说恩典就是给，信心就是拿。让我们在一个恩典的地方，在教会里，在小组中，在我自己的家中，让我们一起把自己放在一个恩典之地。耶稣耶稣耶稣，每天我就常常就来呼喊耶稣耶稣耶稣，你是我的供应，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拯救。把自己放在那一个地方，来领受耶稣要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那第二个点呢，就在这个地方。那第二点耶稣也提到了，他说耶稣说我离开了，耶稣今天不在地上，我们看不见耶稣了，对不对？但是耶稣离开说什么？他说我有好些事情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呢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我们需要谁的帮助？需要圣灵的帮助。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和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呢，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成我的见证人。那么圣灵来了还要给我们什么？他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带我们进入到启示的当中。在以弗所里面讲到保罗的一个祷告，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来，使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如果没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能不能真正的明白圣经？明白不了的。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恩典？我们也进不去的。所以你我需要一个启示，需要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引导和带领帮助我们。第八节更加重要，就是说圣灵的能力它降在我们的身上，圣灵带着能力的，这能力怎么样？能够赶逐一切的疾病， 能破除撒旦一切的这样的破坏的行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得到能力来面对我们今天人生任何的一个挑战。好，我们快速看到下面一个。那这里面讲到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讲到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一个场景。这时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呢，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就像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视频一样，充满了他们所在的一个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并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语。那这里面提到了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使他们得着能力。你知道吗？这一群门徒啊，他们不是一群有大能的人。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他们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四散而逃，没有人可以勇敢地站出来，甚至代表了这些门徒的最大的主耶稣的弟子彼得，甚至三次不认主耶稣。这门徒是不是有大能的人？他们不是，他们没有能力。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第一个先跑了，他们跑得比谁都快，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站在那里，来承担所有的责任。耶稣多好，这门徒好不好？门徒不好。门徒什么？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得救，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每个人都是胆小鬼，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惧怕在心中。但是呢，当圣灵降临之后，什么事情发生了？彼得站起来讲道，大有能力的讲道，一下子有3000人信了耶稣，之后有很多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了。这个改变在哪里？这改变在哪里？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什么是圣灵的充满？我稍微给大家分享一下这圣灵的充满。这圣灵从哪儿来啊？是从耶稣那里而来。让我们前段时间我们查经，说耶稣来了要为我们施洗，他怎么是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我们看到这一个场景出现了，圣灵带着大能降临下来了，好像火焰一样。大家看到那个视频里面的火焰吗？火焰落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头上，头上，头上。耶稣亲自差派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为什么要圣灵来降临？是我们来得着能力。今天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讲到一句话，他说：“信我的人呢，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为什么有圣灵的恩膏降下来？为什么有圣灵的火降下来？唯有圣灵充满在每一个门徒的里面。为什么要给我们，要来恩膏我们，让我们来得着能力？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能不能做耶稣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做到？我们做不到，甚至比耶稣做更大的事情，怎么可能？所以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当圣灵的火降下的时候，也代表了什么？好像耶稣亲自为我们按手一样，让圣灵的火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耶稣的大能进入到我的里面，好像我们承担了一个高抹，承担了一个执事。我们今天呢，变成了谁呀？我们变成像耶稣一样在地上，带着耶稣一个巨大的能力，好像我们是被高立的人呀，圣灵好像高我们一样，我们被高立的君王，带着君王的权柄，带着祭司的权柄能力，带着先知的权柄能力，把这些的能力都赐给了我们。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来得着这一个能力，能做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他要来高我们。那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呢，我们不再一样了。我们这个门徒个个都像嘛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成了谁呀？他成了耶稣。他成了复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在他里面变成谁了？变成耶稣了。我常常讲，我看到你看到谁？我看见了耶稣。我看到你看到了谁？看到了一个大能的耶稣，大有能力的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充满了恩膏能力的耶稣。这就是圣灵降临下来，让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像耶稣一样，像耶稣一样行走在地上， 充满了神迹奇事。所以2024年是一年我们教会二位千家，我们以前讲圣灵其实讲的不是很多，但2024年大家要期待要看到一个改变，就是我们更多的来传讲圣灵的大能，传讲着圣灵充满。今年一年神要把爱如天家带到一个另外的一个境界。我们很多地方讲恩典也讲了很多，我希望大家可以来进入，但我们要这是一个台阶和一个台阶啊！大家记住，千万不要觉得恩典不重，恩典太重要了，以成之功太重要了，没有以成之功就没有复活，没有复活耶稣死里复活也没有圣灵的降临。所以我看到我们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那今年呢神把我们带到这个台阶，让我们来一起来领受这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天上圣灵与火的洗礼。今天我们要来领受这一切，让我们要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一切呢都是今天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教会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的期待今天主耶稣基督要在我们当中来行神迹行奇事。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看下面一处的圣经。那在这里面呢，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啊，那我只能快速的讲，我们下次的讲到呢，我会可能更多的分享这个故事啊。但是我这里面呢就是简单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也是在一个楼上的房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在这个楼上的房间什么事情发生了呢？哎，有一个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呢名叫尤推古，这个少年人呢啊，也代表了一个属灵生命可能不太成熟。他在听保罗讲道的时候，他坐在哪里听到啊？这个地方真不好，大家以后记住听到千万注意不要坐在窗台上听到，而且是在楼上的房间，三楼的一个房间，他坐在窗台上听到，听着听着他怎么样睡着了。所以我们看到窗台上这个代表了什么，就是我们一个耳朵听什么，听讲道，一个耳朵什么听着世界的声音，一个耳朵听着基督的话语，里面一个耳朵听魔鬼的声音，知道吗？听着听着两个声音在里面打架，里面什么就混沌了，像搅鸡蛋糕，鸡蛋清鸡蛋黄一搅混沌了，然后里面什么就困倦了，困倦怎么样就睡着了，睡着倒的时候倒方向倒错了，你知道倒这个方向是倒到什么，倒到什么恩典之地了，倒错了，倒错方向了，倒到哪里去了，倒到世界里面去了，世界里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死亡，充满了疾病，充满了咒诅。就这一个油推骨啊，他倒在什么世界里面了，他被世界的声音，那个声音太大了，把他给拉下去了，哇，他这个人掉下去了。今天我们要特别的鼓励大家多多来听到，专心来听到，跟教会一起来聚会，让你的生命才可能成长。教会就是你的家，让你生命成长的一个地方，不断的来听到啊，这个油推骨啊，他没有好好听到怎么样，他掉下去了。那这个时候保罗怎么样？保罗非常的镇定，我看整个的过程看到保罗非常的镇定。那保罗怎么样？他下去伏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发慌，他的灵魂还在他的身上。保罗扑在他的身上为他来祷告。那什么事情发生了？最后一段讲到说，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啊。我们看到吗？当耶稣传讲神话语的时候，他的身上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圣灵的恩膏，充满了圣灵的火，充满了圣灵的大能。那这一个大能怎么样？哇，这个大能伏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这个生命的大能，圣灵火的大能，是吧？把那个死亡给赶足掉了，让这个灵魂回在这一个孩子的身体的里面。这个人死里复活了，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到什么？死里复活的神迹。这是我们今年的经历，2024年住在恩典之地，领受圣灵充满，然后呢经历复活大能。那么感谢主，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我的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2024年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挑战，你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的儿子啊 Jeremy 他的脸上总是长痘痘，然后呢我们给他一些治疗，但治疗有的时候一周一次两周甚至有时候一个月一次，治疗的效果非常的好。但是呢那一天呢，我看他的这个脑门又鼓出一个大包来，你知道年轻人啊，我的儿子是11年级，这个脸上容易长痘，这个年纪那怎么办呢？也不能总去找人家帮忙，那怎么办？哎，怎么办？应该哎祷告，为他来祷告。 啊，要为你来祷告。哎呀，拿过来祷告啊！奉主耶稣的名，斥责那个痘痘离开他的脸。哇，这个脸是吗？变得什么？完全的这样的什么叫 smooth 啊？完全的丝滑，像婴儿的皮肤一样，这个脸完全没有任何的痘痘。哇，然后就给他祷告，然后呢，每天为他祷告。那么以前我就哎呀，去找人治疗就可以了嘛，对不对？这种方法那种方法去治疗嘛。到2024年，我里面有一个改变。我也希望这个改变成为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改变。当然不是说不去看医生，不是说去不去找专业的人士，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笃定的一个信念，今天这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在我的家中要来运行，我要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要看到神的作为，我要进入一个信心的状态，进入恩典之地，领受圣灵的充满，来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整个人生活过来，我们所有缺乏的地方都被供应。我们认为那一个死去的那个地方，那个失去生命的那个地方，或许是我婚姻的关系。哎呀，我觉得婚姻完蛋了，我真的实在是看到我的先生我爱不起来了，看到我太太没感觉了，怎么办？让他了死里复活。你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来领受，来相信死里复活。如果身体有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困扰我好多年了，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了，医生也说没有办法，怎么办？今天是这是一年你要得着医治的一年，是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你里面的那一年，是圣灵的大能运行在你身上的那一年，让你的身体全然健康的这一年。但相信着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不要再什么什么都说，哎呀我要来做这个我要来做那个，不，基督基督基督，圣灵圣灵圣灵，天父天父天父，让我们的思想改变。你知道吗，上周在周五我们在聚会的时候，突然间神给我里面一个提醒，一个非常微小的声音，你是在讲我吗，还是在讲你自己？非常微小的一个声音，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在我里面。哇，我是在讲我自己还是在讲耶稣呢？有时候可能看起来我们在讲耶稣，有时候在讲自己的，每一个故事都为了什么？都为了表达基督，都为了彰显基督。没有一句话也是为了讲我有多好，我有多有义，我有多刚强，我多有能力，没有一句话是这样的。2024年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让我的每一句话也都指向了基督，让我的每一个生命的一个层面都来活出基督，都在表达着基督，让人在我的身上看到谁？看到基督的美好，看到基督的大能，看到基督的权柄，看到基督的荣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